弟兄姐妹平安。就如果你关心那个新闻呢，特别最近的新闻呢，那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是动荡不安嘛。最近美国从那个叙利亚撤军，所以那个土耳其就去那个攻打叙利亚，那这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局面。那英国的脱欧也是脱而不决。那当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中美贸易战、香港动乱。还有明天的那个加拿大的选举，其实不仅加拿大选举跟我们有关，昨天还有两场选举，一个台湾，一个美国的，这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那作为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觉得这些事情跟我们很远，或者这些事情太大，我们都做不了什么事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向这个世界应该发出什么声音，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相信的神真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吗？我们能够像先知哈巴谷那样大声疾呼，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吗？那是国家大事，那是看我们自己、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的教会，也有各样的问题，很多的需要、很多的困难，身体的疾病、心灵的软弱。弟兄姐妹灵性的冷淡，我们还有信心吗？你还相信神会施行拯救、赐下帮助、显出他的荣耀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你召聚你的儿女，你吸引渴慕你的人到你面前来。主啊，有时候可能我们都还没有渴慕你，我们来这里好像还是不得已的，神啊，求你赦免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的眼能够来仰望你。求主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出来，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的信心再次苏醒，让我们的灵魂再次苏醒。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动荡，神啊，我们相信你坐着为王，你是万王之王，你是全地的主，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为我们所在的国家祷告，求神为我们兴起认识你、敬畏你的人了，更是求主你苏醒你的教会，主啊，让这个地上的人都能够回转，都能够归向你。因为我们依靠的不是君王，我们依靠的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向我们怜悯，求你向我们施恩。主，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教会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难处，主啊，我们更是要仰望你。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并非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并非不知道我们的感受，主啊，但是你让我们要向你祷告，用信心来仰望你、来祈求你，并且等候主你自己的作为显明出来。主啊，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教会、在我们身上都得着荣耀，我们仰望你，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记得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对，变水为酒。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就讲，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了，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耶稣行神迹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帮助人、医治人。当时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解决了他们这个燃眉之急。当然耶稣行神迹更重要的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显出他的荣耀，让人相信他，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神迹说有一个功能，就是使人相信耶稣，使人归向神。那今天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的另外一句话，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就让我们看到真理的另外一个面。信心使我们看见神迹，这是两面，神迹使你有信心，但是信心也让你看见神迹。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说，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唯愿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啊，让我们有生发真实的信心，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真的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波神问你知道什么是荣耀吗？这个制作真的要让我去思考去定义的，其实蛮难定义的，什么叫荣耀。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间，我得到很多荣誉称号的，那家里面墙上都是贴满了奖状，什么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很多之类这种奖状。那过去我认为这些就是我在人面前的荣耀，那现在当我认为那些都是虚浮的荣耀，叫虚荣啊。一方面我并没有那么好，另一方面这些荣耀都是短暂的，而且很可能拦住我们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应该因为耶稣基督缘故当作有损的。就像保罗讲的，过去与我有益的，现在我都因耶稣基督当作有损的。荣耀这个字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出现，那这个字它是希腊文的字根的话，其实它就是那个看、思考、观点。它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字根的意思，就是我如何看待我自己，或者别人怎么看待我。那所以就有两种荣耀，一种是人的荣耀，一种是神的荣耀，或者说一个是荣耀人自己，一个是荣耀神。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但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八节，耶稣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耶稣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他叫瞎眼的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甚至叫死人复活。耶稣还能够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在水面行走，平静风浪。所以其实当时的人很容易就对耶稣说，如果用我们现在话，哇，他真厉害，他真是个好人，或者他真是个先知等等这种赞美的话。但是耶稣说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他也不求荣耀自己，耶稣求的是从神而来的荣耀，耶稣求的是荣耀神，耶稣荣耀神，神就荣耀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你是求人的荣耀呢，还是求神的荣耀？你是求荣耀自己呢，还是求荣耀神呢？如果我们行事为人的动机是为了让别人夸奖我们，称赞我们好，那我们可能就是在求人的荣耀，在荣耀自己。如果我们求的是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我们就是在求荣耀神，在求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如何彰显呢？这神的荣耀有什么表现形式呢？一种方式就是透过神的创造，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讲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有罪的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反而我们称这个美景，称这个周围的一切叫自然，本来就是这样的。进一步的，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就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灰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人拜偶像，拜神的创造，却不拜创造的神。所以看到这种自然的启示呢，人不能够认识神，神还必须用特别的方式，用进一步的方式将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让人能够认识他。那另一种神荣耀显现的方式，就是神的荣光显现，就是有大光，有那个圣洁的光照耀。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那么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甚至在那个圣殿里面供职的那些祭司不能站立，站立不住。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荣耀这一个字的字根呢，它有那个重量的意思，是有罪的人不能承受的。如果荣耀很大的话，其实你不能承受神的荣光，如果真的充满我们这里，我们有这种不能承受的，因为荣耀是有重量的，荣耀越大那个重量就越重。其实这个的在世上的标准一般人也能理解了，如果你得了一个荣耀，那个荣耀跟一个人称，那个根本就没什么重量，没什么分量，或者没什么含金量， 那都没什么意思的。虽然得到了，非得得了很容易。所以这个荣耀这个字跟它有重量的意思。这个神的荣光显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的。然后所罗门建圣殿，然后先知以赛亚他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然后先知就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神让天使用火炭洁净他的口，然后差遣先知以赛亚去向以色列人传讲神的话。主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在旷野牧羊的人，圣经里面描写是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那是谁？是神的荣光显现。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三门徒也是看见天上是荣耀荣光显现。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也是被从天上来的光照耀，以致他的眼睛不能看见，三天之久不能看见。这就是神的荣光显现。神的荣光，中文有这样的意思，荣光是一个字，反过来光荣也是一个字，但是荣光跟光荣呢有点不一样。对，光荣呢就是人，就是光荣。对，神的是荣光，我们不要求人的光荣，要求神的光照耀我们。神的荣耀显现最明显也最多的方式，当然就是透过神迹彰显神的荣耀，神的作为，奇特的一些现象，奇特的一些事情彰显出来。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行了很多的奇事大能，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要让神的名在全地得荣耀。旧约里面行神迹最多的先知可能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使徒两个，他们行了很多很大的神迹，但目的是什么？就像以利亚说的，要让人知道耶和华是神，唯有耶和华是神。同时也要让人知道以利亚以利沙他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先知。行神迹最多的当然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行神迹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同时让人相信他，相信他的话，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所记载的主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一开始耶稣就说得很清楚，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其实你这个看到耶稣行事，他都是有目的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也为了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啊，耶稣在听了拉撒路病了以后呢，还特地在原地居住了两天，然后才和门徒一起去玛利亚和马大所在的村庄伯大尼。到了以后，马大就抱怨耶稣来得太晚了，因为他的弟弟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那耶稣就挑战和激励马大的信心，在约翰福音十一章25-27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马大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界的。马大的回答表明他好像有信心，但是实际上马大对主耶稣当时能够让他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没有信心的。因为当耶稣和门徒马大玛利亚还有一些犹太人来到拉撒路坟墓面前，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个马大马上就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言下之意就是不用再把石头门挪开了，挪开也没有什么用了，除了闻到那个尸体发出来的臭味。这个就是耶稣心里悲叹的原因，人对他没有信心。所以那些犹太人对耶稣没有信心我们容易明白，但是连门徒其实对耶稣也没有信心，亲近主的马大玛利亚对耶稣也没有信心，所以耶稣心里悲叹。不，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的信心是从他而来的，我们的信心也是靠他维持的。 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但耶稣没有难成的事情，他不会允许困难窒息了我们的信心，他要显出神的荣耀，让人相信他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耶稣他要采取行动，他要行神迹，让人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一节经文呢，不仅是在责备马大不信或者是小信，这句话也是在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挑战。你有信心吗？你相信神迹吗？你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吗？是耶稣好像在对我们讲，你相信我的话吗？你相信我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我是基督吗？你相信我与父原为一吗？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与父原为一，那你就应该相信在我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如果你有信心，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你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你是否应该省察你是否有真实的信心？信心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问题。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的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义是本于信，我们已经信了，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我希望你很清楚这一点，但同时这义也是以至于信。以至于信是什么意思？至少有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我们的信心是需要成长的，我们的信心才会更加的清楚，更加的坚固，更加的成熟。马大的话其实他没有错的，说主啊，我已经信了，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间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得荣耀，耶稣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马大当时他还不能相信耶稣能够让他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不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耶稣自己怎么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呢？所以耶稣要行一件神迹，要显出神的荣耀，让人可以信他。不过在耶稣行那个神迹之前呢，耶稣做了一个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这个祷告非常重要，耶稣的这个祷告显出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称神为他的父，他是神的独生子。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这是非常根本的最基本的一个，就你知道你跟神之间有这个关系吗？神是你在天上的父，你是他的儿女，你相信神是你的父吗？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常常听耶稣祷告，应允耶稣所求的，那就是耶稣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也正如马大所说的，无论耶稣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按神的旨意求，耶稣求的就是荣耀神。如果耶稣不祷告，直接叫拿撒路从坟墓里出来，我相信拿撒路也会从坟墓里出来。但是那样的话，而且按照人的逻辑的话，那样的话人更容易信耶稣，而且把荣耀就归给耶稣。但是那样的话，可能神就不能得荣耀了。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每一次行神迹之后，周围的人看见的人 都是把荣耀归给神。耶稣并没有向他们解释，哎，这是我行的神迹，你为什么把荣耀归给我，你是归给神呢？耶稣明显这样要求人，也没有向人这样解释，因为耶稣来，他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要把荣耀归给神，他就是要荣耀神。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常常祷告呢？神是否常常听我们的祷告呢？我们是否明白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祷告呢？我们的祷告是否要求神的荣耀，让神在我们一切的事情上得到荣耀呢？那个查经班，那个这一学期的那个第一次聚会啊，那一天天气很好，我把那个菜送上去的时候，当时有竹君在那一个人在那里吃的，我记得。然后我把菜放到车上，然后我放在那个教室里面，然后我就去停车，把车停好了之后，我就去回去准备教室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天呢，非常的美，天气也好，但是我那天感觉其实不管身体、心灵条件都有点类似的。那突然我就有个感动，我说要祷告，所以我就举手抬头望天，边走边祷告，这一路祷告，祷告什么？就是要求神带领人来查经班。因为我上去的时候，我看竹君子一更在那里。那我当我祷告完，我走上去送菜，再回那个教室的时候，因为我发现里面已经有好多人在里面了，而且有新的人来参加，那我就很高兴了，我就很感谢神。我知道办查经班坚持很重要，但是同时我也希望看到神在做工。如果一直看不到神在做工啊，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如果那天我不祷告，其实那些人也来了，其实在我祷告的时候还没祷告的时候，那些人已经在那里了。但是如果你不祷告的时候，你可能就看不见神的荣耀，你就没有这一个经历。因为我们曾经有一学期，只有我跟张英迪弟兄，还有一个当时还是慕道友的叶子生，我们三个人，我们坚持下来，坚持了一学期。那后来叶子生弟兄信主受洗，那上一学期叶子生弟兄呢，他就为内德和麦克文查经班那个做饭，因为他在内德就学这个厨师专业嘛，刚好学以致用，就让他来做，他也很高兴。那这个暑假他就回国，然后跟我一起去短宣，没想到回开学的时候他家里面有事，他就不能回来，他要下个月12月圣诞节期间才会回来。那个开学之初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说今年呢这一学期累得跟麦克文查经班谁来做饭呢？我当然我自己可以做，但是那样就会很累似的。那感谢神了，后来我就想到，我说我就邀请那个曹伯伯来跟我们做饭，我就感谢神带领他来到我们中间。后来他也信了主，而且他以前是餐馆工作的，所以我邀请他每周五来跟查经班做饭的时候，他很高兴，对，有机会服侍神，就是感谢神的预备啊！你看到神在做工。那现在每周五我在那个查经班吃饭的时候，就特别的感恩。当一方面曹伯做的饭好吃啊，更重要的，你看到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或者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查经班最重要的不是饭，对，最重要的是人。你要有人来，有人来学圣经，有人来参加，那人怎么来了？谁去邀请人来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邀请人来，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要祷告，要求神带领人来。耶稣说了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的：若不是父吸引人来到他面前，就没有人可以来到他面前。那你真的要相信这句话，不是说我们不尽本分、不尽责任，我们当然要尽本分，做我们应该做的。但是你真的要相信，若不是神吸引人来，就没有人能够来到他面前。我们跟查经班这学期一开始，第一周我们就有聚会，前面几周我们都有坚持，有弟兄姐妹去中心的聚会，但是没有新人来。后来我就告诉周三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那大家都为这个事情祷告，感谢神了，在过去几周陆陆续续那就有新的学生来，但是没有信主的学生来。那当然我们在其中参与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在祷告，也在中心的聚会，甚至也有机会就蛮有热心的爱心的去邀请人来参加。感谢神了，这一学期我一次也没去过我们 Kevin 查经班，但是我看到神在那里做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 而且要求神继续成就他的工作。耶稣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这表明耶稣的信心。你已经听我，对耶稣确信他的祷告是蒙神应允的。不过一般我们不说耶稣有信心呢，因为耶稣他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耶稣怎么还有信心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作为一个人，他常常向神祷告，神也常常听他祷告。所以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做了一个示范。我们应该常常祷告，而且我们祷告要有信心。没有信心，我们的祷告就不能蒙应允；没有信心，我们就不能看见神迹。雅各书1:6-8，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可见信心多么的重要。可是我们却是常常不信，或者是常常小信。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耶稣多次对人说一句话，就是你的信救了你了。那个犯了12年血漏的女人，那个耶利哥讨饭的瞎子巴底买，那个在耶稣脚前哭，用香膏抹耶稣的脚的有罪的女人，那个长大麻风的撒玛利亚人，耶稣都曾经对他们说过这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就因为他们的信心得到耶稣的医治，得到耶稣的赦免，经历了神迹，看见了神的荣耀。这从蒙古角度讲，信心是看见神荣耀的前提。很多时候神就向我们要信心，所以信心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你要求神加添坚固我们的信心。那么如果我们不信，是不是我们就不能看见神的荣耀呢？马大当时相信耶稣能够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吗？他不相信，他不能信。当时周围许多的犹太人，他们信耶稣吗？他们也不信。那么耶稣为什么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呢？耶稣说，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行神迹就是为了让人有信心，让人相信他的话，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耶稣行神迹，像我前面讲，他没有强行要求人要把荣耀归给他，人把荣耀归给神，耶稣一点没说什么。但是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明明要求人你要信我，耶稣要求人要相信他，这是他行神迹的目的，这也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人相信他所差来的耶稣是他的儿子，是神差来的救主。所以耶稣要人相信他，这也是在遵循神的旨意，因为这本是神的旨意，耶稣才这样要求人的。耶稣没有说行了神迹你不信我没关系，让你走吧，没有，耶稣都是让人要希望你能信他，这是他的目的。那人本来不信的，但是耶稣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作为，让人能够相信他。那我们就可以说，信心不是我们的功劳，就说我信你不信就我比你好，不是。信心乃是神的恩典，信心乃是神所赐的，神将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让人看见可以信。神将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恩典，他要行神迹，他要彰显他的荣耀。那目的是为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让看见的人可以信他。所以你也可以说，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神的恩典，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死人都从死里复活的。那神拣选拉撒路让他从死里复活，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同时耶稣说，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那么那些看见耶稣从死，看见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如何回应的呢？约翰福音11:45-46，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哇，很奇妙的，就即便是耶稣讲到耶稣行神迹，结果都是有两样的。感谢神， 有些人看见拿撒勒从死里复活，就信了耶稣。这是耶稣行神迹的目的，神也因此得了荣耀，那些人也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祝福。但是也有人看见了神迹，不但不信，还跑去告密，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法利赛人，结果导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要杀耶稣。这是我们下一周要讲的约翰福音十一章后面记载。那些人并没有看见神迹，他只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或者是用先知以赛的话讲，他是看似看见却不明白，不知道做那些事情的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个告密这件事情最近的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比较有很多人担心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些当时那些人为什么去告密。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出卖耶稣的犹大，那是因为贪财。但是你应该知道告密不是现代人才发明的东西的。二战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因为德国人的告密死于纳粹。文革的时候，中国很多人因为告密被入狱，甚至牺牲生命。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有那个摄像头，其实我觉得摄像头并不可怕，最可怕的还是那个告密的人。因为摄像头它明明的在那里，但是你不知道告密的人在哪里。摄像头的它不会像人那么诡诈，你做什么它就记录什么。但是告密的人呢，他可以捏造事实，诬陷人。所以现在为什么中国很多人都那很担心呢？大学教授讲课的时候，我不知道牧师讲话讲到的时候他不担不担心下面人去举报的，那些大学教授都是讲课很担心的，说出一句话学生就告密了。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基督徒应该知道，其实没什么告密的，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万有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将来那些去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法利赛人的犹太人，将要面对神的审判。我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我将我的荣耀彰显出来，你看见了，你为什么不信呢？那些人将为他们的罪承受永远的刑罚，那是何等的可怕！所以我们应当引以为戒，我们应当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而且将我们所信的要持守到底，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荣耀，永远与神同在。我们再思想一下拿撒勒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如何彰显神的荣耀，有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很明显，拿撒勒从死里复活表明耶稣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耶稣在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之前已经宣告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信耶稣啊，什么叫信耶稣？就是你要相信耶稣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你按照耶稣的话去行。当你按照耶稣的话去行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如果你不按照耶稣的话去行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你相信耶稣的话，照着耶稣的话去行，你就知道耶稣的话是可信的，事情会照着他所说的发生，你就知道神的荣耀。第二方面，拿撒勒从死里复活，表明了神的大能透过耶稣彰显出来。当耶稣大声呼叫说“拿撒勒出来”，那个死人就出来了。拿撒勒出来，这是一个命令句啊，就命令他出来似的。死人听见耶稣的话就活过来了。所以耶稣的话他是带着权柄，带着能力，能够让人死也能够让人活的能力和权柄。只有耶稣有这样的权柄，因为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在耶稣的手中。因为耶稣曾经死过，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所以第三方面，拿撒勒的从死里复活预表了耶稣的死与复活。因为耶稣在那之前就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句话，耶稣就是复活，耶稣就是生命， 那么死亡不可能长久的拘禁耶稣，耶稣必然胜过死亡。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拿撒路的死里复活啊，促成了耶稣的死。那些告密的人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法利赛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马上就聚集公会，商议怎样杀耶稣。但是没想到，这也是神的旨意。神的荣耀最高、最完全的彰显，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最彰显神荣耀的，而且耶稣基督也直接的说，这就是他的荣耀。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经常说这句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讲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能要从十字架上看见神的荣耀，这需要信心的。要不然呢，我们看见的就是失败，就是羞辱，就是痛苦，就是死亡。但是对那些得救的人，对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荣耀，也是你我的荣耀，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当然，耶稣的复活是超越拿撒路的复活的。拿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是手脚裹着布，脸上还包着那个手巾。耶稣复活的时候，是他的身体直接从包裹他那些布里面出来，那些布自然就脱离了，不能就困进他。也没有人需要为他剪开，是他的身体直接从里面出来了。拿撒路虽然从死里复活，但是后来还是死了。但是耶稣复活以后就不再死。拿撒路从死里复活，那只关乎他个人的生死，但是耶稣的死里复活却给所有信他的人带来复活的盼望。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著名的那个中马田牧师啊，他有一段话。他这样说的，说神的国度依旧在耶稣基督里发出荣耀的光芒，但神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来的目的不是行神迹奇事以彰显他的大能，他来也不仅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为自己呼召一群以得洁净热心行善的子民，他来是要叫人与神和好，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必须提防，免得我们对现象的兴趣凌驾在我们对真理本身的兴趣之上。所以我讲的题目是，你若信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我不是鼓励你求神迹，我是鼓励你要有信心。你看见神迹，你要认识神，你要归向神，你要敬畏神，你要遵行神的话。当时的人已经让我们看见圣经的见证，也让我们看见耶稣行神迹都是公然行的，但是看见的人有不同的回应的，有人信他，有人要杀他。所以你要看见的是神的荣耀。中马田牧师这句话是这样，我在提醒他，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必须提防，免得我们对现象的兴趣凌驾在我们对真理本身的兴趣之上。我们寻求的是真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的话是可信的，这是真理。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所信的。现在弟兄姐妹，你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吗？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吗？耶稣是不改变，神也不改变，那他过去如何行事，现在他也照样如何行事。那我们要做什么？耶稣的话就是，你若信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那这一次我爸爸生病，我本来以为他很快就会离开世界，因为按照妹妹告诉我的他那个状况，甚至师母刚刚回去一两天看那个状况，我就觉得他很快可能就会。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感到难过，那我就录了一段那个录音，就算着跟爸爸告别一样。在那个录音的结尾，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我们一起信耶稣吧。 最重要的就是信耶稣。那入了那个轮椅以后，我自己的就感到有很大的一个释放和安慰。我就祷告，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不管事情怎么发生。那然后我就发给师母，让师母把这个录音放给我爸爸听。那师母听了以后，她对我说：“说你不要太难过，说这个录音的话，等一等再给你爸爸听吧。”我不知道还拖多久了，她说。那才刚刚回去的一两天，就现在已经3周4周了，我爸爸还在医院里面。那师母每天给他读圣经，给他祷告，坚固他的信心。那我自己呢，我的祷告依然是求神拯救他的灵魂，这是真的是最要紧的。同时当然也求神医治他的疾病，这需要很大信心的。有时候我就觉得不医治好像也能接受，像我即使做那个录音以后，如果他真的走了，我说如果师母真的给他听了，我可以释然的。但是有时候我也想啊，为什么不求神医治他们？但是你看到他好像这样一天一天这样衰败，这样退化的时候，哇，你真的就很难觉得他会从好过来。但是你相信，死了4天的拿撒路，神都可以让他活过来。如果神愿意，他也可以这样做。当然，你对神的信心要有，而且你不能受到那个摇动。当然，如果神他说不医治你，是不是那你的信心就摇动了呢？没有，特别是我录完那个录音以后，对我也很大的释放，就是这样，我完全相信神，而且我觉得我能够为他做的，我已经做了，那接下来就是神做事情。而且我盼望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要得救，我觉得神为什么拖这么久？我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很快就好，但是现在会拖这么久，那我就觉得我们要求的是，我希望神，我们家里面的每一个人，我弟弟一家，我妹妹一家，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都要看见神的荣耀，希望他们都能够来相信神，大人小孩一个也不落下。所以这一段时间，因为爸爸生病，我们在那个家人群里面谈论耶稣、谈论信仰的事情呢，就比以往多了很多。而且我们以前呢是怕他们不听了，现在我们就不怕，就大胆的跟他们谈，让他们自己也谈。因为实在，我说你没有办法，你只能来相信耶稣，来寻求耶稣。那我希望不知道还等多久，但是我祷告的就是希望神继续做工，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处境，你有多么大的困难和需要，我盼望神的话能够坚固你的信心。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就像明灯，照亮我们的内心。求主你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恶，除去我们心中的不信，把我们心中一切的忧愁、担心、惧怕都完全的放下，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你所行的都是出于你的慈爱，你所行的也都是出于你的公义。我们本是不配的人，所以我们在你面前祈求的，就是求神你以恩典、以真理来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对你的信心，让你自己的名在你每一个儿女身上得到荣耀。主啊，而且我们还要祈求你能够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能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归向你，因为这是你的旨意，这是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